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以弗所书的信息，特别要谈到活出圣洁，在一个妥协的时代中怎样的来效法基督。那首先容许我问一个所谓的白痴问题，那就是如果这两杯水的话，你要喝，你会喝哪一杯水？当然很明显的，你一定会选择干净的水。其实生活中我们都知道干净的重要，但是每一旦进到属灵的世界或者道德的这个层面的时候，我们好像都洒去这样，我们选择都是不是上好的，都是次好的。所以因此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神教导我们不但生活中选择那干净良善的美好的，在属灵上更是如此。这段日子我们都在以弗所书的信息里面，上次我们谈到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24节的时候，保罗教导我们要从里外更新，他用脱衣跟换新衣服作为一个比喻，我们要脱下旧的人穿上新的人，讲的就是每一天生命要渐渐的更新日日的心。那这里的这种的里外更新，那不是关起门来在里面的个人的修行，其实更是每一天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活出基督的新的生命。但当保罗谈到这里的时候，或许有人就会问，新生命的样式是怎么样子的呢？所以紧接着在4章25到32节，他就告诉我们，所谓新生命的样式，其实就是用新的来替换旧的。因此他就提到，过去我们可能是一个常常喜欢随便发脾气含怒犯罪的人，但今天我们要穿上克制和和好，那不给魔鬼留地步。过去可能我们是一个偷窃的人，但现在我们穿上勤劳，然后工作，然后能够有余跟别人分享，做一个能够分给有需要的人。过去我们可能是一个满口无言秽语的人，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穿上一个造就人能够说人好话的，所以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叫圣灵担忧。因此你就能够明白，但每一当你脱去旧的穿上新的时候，特别在这个充满苦毒自私贪婪的社会中，一个穿上基督的生命是极其明显的。基督徒的生活言语行为会让人家耳目一新。那因此周围的人或许不懂得神学，但他们很清楚地看到的，哎，这些人都改变了，这就是穿上新人的最好的见证。那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妥协的世界里面。只要你打开手机，你走进办公室，甚至你走在街上，我们都会被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包围着我们。他们其实都鼓动我们去追求更多的物质，然后放纵我们的欲望。那生活中更让我们常常喜欢用尖酸刻薄或低俗的玩笑来拉近所谓的社交的距离，这就是我们处的这个世界。因此在这个污秽的世界里面，使徒保罗不要我们做信徒的跟世界同流合污，他要我们继续的活出圣洁，特别在一个黑暗的世界来为主发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以弗所书的5章1到7节，让我们学习怎样在一个不洁的世界里面来活出圣洁的呼召。我们先来读一读这段的经文，以弗所书5章1到7节，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自意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切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是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跟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不要与他们同伙。所以我们对这段的经文，做信徒的都会熟悉，而且我们也常常会读到，怎么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中， 来活出圣洁。那这段经文就教导了我们，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想的就是，我们可以活出圣洁，因为我们有圣洁的生命跟榜样，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你看保罗在五章第一节，他发出了一个很震撼的呼吁，他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这里他谈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谈榜样，第二件事情他谈生命的本质。他说我们有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是什么？就是神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效法。这个效法这个词在希腊文以后就成为英文词里面的模仿 mimic， 你就是人家做什么你做什么，这是模仿，这讲的是外在。但是他就更提到生命的本质，好像蒙慈爱的儿女。谁的儿女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上帝所爱的儿女。因此他不是在讲外面的行为，他更是在讲里面生命的流露出来，我们有神的生命流露出来。所以这不就不只是模仿了，更是生命的流露。那为什么他会提到效法神呢？在古代的希腊的哲学的当中，效法神明呢，通常是被看成是少数很有智慧很卓越的精英阶层才能追求的道德的理想。这些人都很盼望自己的生命像神这样的完美，他们能够希望通过理性的升华使更接近神性的完美。但是保罗在这里却做了一件事情，他将这样的一个特权呢，给了普普通通的每个基督徒。他说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够效法上帝，而这种的效法绝对不是在外在的行为上的那种模仿而已，更是因为我们生命是神的生命，然后从生命里面仿造出来。其实用通俗的话来说，我们常常说的有其父必有其子，孩子们很自然的会模仿父母的举止语气甚至性格。其实我们如果稍微观察一个家庭的话，做父母的跟儿女他们在谈话，他们在互动，你都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相像的地方，说话的神态、眼神、动作。为什么？因为大家生活在一起有同样的生命。那保罗的意思也是这样，我们是神的儿女，理当有神的什么这种生命的特质。也正如俗语所，正如一个俗语所说的，当苹果掉下来的时候，它是离开苹果树不远的。因此你是神的儿女，你自然就会有这种生命可以效法上帝。同时也让我们看见基督教的伦理逻辑跟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截然相反。很多的宗教是这样的教导的，如果你遵循律法，你就能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做得好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所有的宗教都讲的。但是圣经却怎么宣告？他说你们已经通过恩典已经是上帝的儿女，有圣灵的内住在你们的里面，你们有上帝的生命，所以很自然的你会效法他。你看这个次序很不一样的，不是因为我们效法神所以我们才是神的儿女，而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自然的能够效法神。另一方面给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伦理的标准也不是在人群中寻找榜样。保罗不是说你要效法哪一个英雄哪一个伟大的人物，不是，他说你要效法的是什么？是神的本身。你看这个标准是何等的高。他也不是说满足于比我们身边的外邦的邻居道德更高尚，你今天稍微比他们更好就可以了，不是。保罗说不是，不是比你邻居更好，不是你所遇见的更好的人更好，而是你要像上帝那样，要活出上帝那绝对圣洁、公义、慈爱的属性。所以弟兄姐妹，保罗教导我们效法上帝意味着什么？在我们这个人性有限的容器的当中，尽所能的折射出那种神性无限的属灵美的，就好像那一颗钻石让这个太阳光照进来，然后再反射出去那个光芒，这样使世界通过信徒的行为重新想起那位被他们长期遗忘的创造主。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吗？信徒在生活的当中言语行为举止让人察觉，哎，这些人跟世界上的人的确是不一样， 因为他们一位神，有一位伟大的救主。如果说效法上帝，当保罗在讲的时候感到很抽象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一些具体的教导。所以第二节他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在这里保罗将效法上帝很具体化的成为一个行动。他提到基督爱我们的这个爱，这就是一个所谓的 agape 的爱。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不是情绪驱动的，是为着他人的好处甘愿牺牲自我崇高的爱。当然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爱。而基督爱我们，就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基督所深爱的，所以我们才能够持久的来活出这个圣洁。保罗要讲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爱，基督徒的道德行为是基于爱而不是恐惧。这是我常常说的，今天我们基督徒说不要撒谎，回教徒也说不要撒谎，佛教徒也说不要撒谎，那我问你，这种不撒谎有什么不同？如果一样的话，那我们基督教的思想在哪一方面更高超呢？所以你要了解，当回教徒说不要撒谎，当佛教徒说不要撒谎，为什么？因为撒谎会受到审判，撒谎会受到刑罚，因为审判跟刑罚，我们不要撒谎。但基督教不是这么说，基督教说你不要撒谎，因为上帝已经爱你了，因为你已经得到基督的爱的那个动力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活出圣洁，不是因为害怕没有圣洁会受管教会受刑罚，那是因为上帝这么爱我们，我们理当活出圣洁。所以你就了解，他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基于我们已经被接纳，而不是我要做这事情来赚取上帝的恩典的那种动机，而是我们因为已经蒙了上帝的爱。所以你就要了解，这是基督徒圣洁生活的核心。如果没有体验到上帝的父爱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强行效法上帝，其实那是会让我们感到什么灵魂的疲惫跟伪善、啊、所以你要了解，宗教就是这个问题，宗教就是要靠自己去做好，但你就知道做不好，所以有时候就感觉到很累。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又要让人家看到你是个好人，所以你就强行的装作你会跟这边伪善，所以在人的面前你是大好人了、啊，可能你在私下是一个大坏蛋。为什么？因为你想要去外面来做。圣经教导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被上帝的爱充满，就好像被洪水带走这样，很自然的你会效法上帝。因此保罗继续说，我们为我们以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来献给上帝。那保罗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旧约的献祭的术语来描述基督的死。他说耶稣基督的死像什么呢？他说像献祭，所以馨香的祭，每一次谈到献祭是它有代赎性，我们本来是该死的，耶稣为我们死，所以通过耶稣的受难平息了对神对罪的愤怒，使信徒可以享受跟上帝的同在。但是保罗又提到基督的救赎还有个示范性，就是说保罗告诉我们怎样过圣洁的生活。他说就像信徒的整个生活就像基督这样，成为一个持续献祭的过程。每一次你行就做得对，那是一个献祭，每一次你活出圣洁的生活，那是一个献祭。什么样的献祭？馨香的祭。所以因此当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只是在做基督已经为我们做过的事情，没有条件的牺牲的爱我们。其实每一次我们说我们跟随主，什么意思啊？就是做主所做的，主怎么做我们怎么做。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基督坐在我们的身上了。你说你爱人，基督先爱你；你说你给人，基督先给你；你说你赦免人，基督先赦免你。如果你说你牺牲生命，基督早已经为你牺牲生命。这就表示我们做的一切 我们先经历了基督在我们身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将我们对别人的爱也当作一个献给神的馨香之祭。所以弟兄姐妹，活出圣洁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的机械性，其实活出圣洁就是在献祭，每一天你就在献祭。因此当你活出圣洁，它不是道德的操守，可以不可以，要不要做，不是这样，它是一个献祭，是充满美感的敬拜，令上帝心广神怡的香气。保罗要我们明白，当我们活出圣洁的时候，每一天都是一个祭物献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很机械性的，而是看成主坐在我们身上，我们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就当着祭物献给上帝，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能够活出圣洁。保罗说，因为我们有上帝做榜样，我们有上帝的神明。第二方面，我们能活出圣洁，因为我们有神如何活出圣洁的教导。实际上很多的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很多时候是很模糊的。但基督徒不一样，我们有上帝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我们有上帝赐给我们诫命，我们有上帝赐给我们关于生活的教导。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为我们画了很多的线，其实是帮助我们能够走得更正，走得更好。所以保罗接着下来，他就谈到一些很具体的禁令。第三节他说，至于淫乱，一切污秽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喝圣徒的体统。那很清楚的具体的教导，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保罗很清楚的知道，当时候在以弗所这样的一个道德泥潭中，如果你了解，你以弗所是个大海港，古代的社会海港就代表着什么？繁荣，代表着什么？罪恶。因为各地的海员来到那个地方消费享乐放纵情欲，所以一个罪恶的世界。如果没有明确的行为边界的话，当基督徒在谈爱心爱心的时候，爱心就很容易被扭曲为感官的放纵。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得很具体，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在这个随心所欲的时代，同样的，神对道德纯洁的标准不是由大众点评来决定的。我们今天都懂什么叫做大众点评啊？每个人这个餐馆来来来来，很好很好哈，就大众点评。道德生活不是这样，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不是全世界的人接受的就可以接受，全世界人同意的就可以同意，不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基于上帝给我们的教导，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划定了红线，圣徒在基督是基督的肢体，绝不可跟败坏的文化妥协。那保罗在这里提到三种跟圣徒的体统完全不相容的罪，就是我们所谓的失意的三重陷阱：淫乱、污秽跟贪婪。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保罗把这三个列在一起的时候，那他有什么目的？其实他要说明这三样东西在属灵本质上有个共同性。你说什么共同性？大家要知道，这三种的罪行，他们都是对他人、对自己、对上帝恩赐的自我中心的掠夺。意思是说，他都破坏了我们跟人、我们跟自己、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三种罪的特点，他都是抢夺，在灵魂里面抢夺。那他提到淫乱，这是第一个。淫乱是保罗的书信中最常提到的罪名，它包括了婚姻关系之外的所有的非法行为，包括奸淫、婚前同居、乱伦、同性性的行为，以及在当时候的异教崇拜中普遍存在的宗教卖淫。那这一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保罗说这些事情是抢夺的，是破坏的，破坏了我们跟人、跟自己、跟上帝的关系的。但世界没有这种观念，世界上认为婚前同居又怎样，乱伦又怎样，同性性行为又怎样，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有对罪的包容，越来越接受的。但是保罗说，不， 我们做信徒知道这些罪都很严重，它的严重的原因就是它破坏了你跟人的关系。淫乱一进来，人跟人的关系就撕裂，人跟自己的关系就撕裂，人跟神的关系就撕裂。但是基督徒圣经很清楚的教导，那污秽呢，保罗就用更广大的词，因为有些东西没有办法包括在淫乱里面，就包括在污秽。污秽这个字的观念是来自利未记，它是关于在仪式上做了一些不洁净的概念。保罗说在道德上，他也指任何玷污灵魂令人厌恶的肉欲的冲动跟道德的瑕疵。更严重的是，这些包括了那些还没有表现出来的行动，但在思想上已经腐烂的那种邪淫的念头，以及那种对感官享受的过度的迷恋，就是已经陷在脑中已经有了污秽的思想，然后虽然还没有生产出来，保罗说连这些污秽的思想我们都要拒绝。其实你常常在报纸上读到有些人他衣冠楚楚的，是某些公司的主管，甚至是一个高级的职员，或者一个好的职位好的工作，但是不久你在报纸上读到他给警方抓住了。为什么警方要逮捕他呢？因为有人告他，告他什么呢？人家就是他拿着手机到处去拍人家的群体风，但当抓到这个人的时候，你把他的手机一打开的时候，哇，里面充满了什么各种污秽的照片，那每一个都是一样的。我们看报纸，一个案件这样，第二个案件这样，第三个案件这样，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手机充满了污秽的照片。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污秽，思想里面已经污秽了，然后就产生污秽的行为。要说基督徒这些东西都要放弃。还有他提到贪恋，这个贪恋就越来越深入了，就更广了。贪恋是渴望获得更多的无底洞的欲求，所以保罗后来说本质上就是拜偶像。因为贪婪的会将造物的受造的物，包括性的快感、物质的丰富，放在造物主之上，特别是他把贪婪跟性犯罪放在一起，是圣经一个很独特的启示。基本上我们没有在其他的经典可以看见这样的说法。贪婪在本质上是想要更多的无止境的渴望，可能是对他人的权利跟财产的侵占，这我们理解明白，贪财贪物。但是在性的已境之上，就是贪色，这个贪婪表现将他人的身体看为满足自己短暂的欲望的工具。那你就看一个人的时候，看成是一个义务，一个东西你要去得到它，而不是一个尊贵的只有上帝形象的个体。那在这里的时候，你就要了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信徒的，特别是弟兄，我们怎么看一个姐妹？你看一个姐妹，如果你看她是一个身体，你看她是一个诱惑的身体的，那是完全走偏了。我们看人，看的是她有上帝荣耀的形象，这个思想才是正确的。因此当他有上帝荣耀的形象的时候，你知道这跟你贪婪的眼色在看是完全不同的。姐妹也是如此，现在很多人看韩剧，因为很多美丽的男人，其实用美丽来形容男人是过去没有的，但是现在一个美男子，那些男孩子，那些韩国明星，你不能不说真的美，像女人的美。但问题是，如果你看他这个上帝荣耀的形象，跟你看到欲望里面的那个美就不一样了。这是保罗所说的。那在贪婪也同样的可以在性的这种情况之下，因此这三种的罪都是爱的反面，爱是给予，贪婪是夺取，这些罪都是破坏，都是夺取。所以保罗就特别提醒我们这三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具体的教导不用含糊的画红线，千万千万千万碰不得，你要在你的思想里面第一个时间把它剔除。所以保罗用了一个让我们感到要求让我们感到吃惊的程度，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提讲出来 都不能够。这不单单是禁止这些行动，更是要求在言语跟意识中为这些罪保持一种彻底的陌生感。其实这是一个智慧来的。保罗在这里是正在要建立我们一个很圣洁的心理学的防线。为什么连提都不可呢？因为保罗很清楚地了解，对罪恶细节的过度熟悉本身就是一种试探。而人类的感官会因为反复接触罪恶而产生所谓的老茧。今天如果你通过媒体、娱乐、日常谈话中频繁地沉浸在这种淫乱跟贪婪的描述中，那我们慢慢地会对罪的敏感度就逐渐地丧失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第一次看到一些污秽的肮脏的照片他很震惊，再看再看再看他就不震惊了，而且不但不震惊，他就觉得没什么了。如果没什么的时候，到了你去犯罪的时候也没什么了。所以保罗说为什么不要碰，不要碰的目的就是从起初原有的，不然你就会从起初的原有的这种转为容忍，最终会变为效法。其实保罗是 很有智慧的，神给他这样的智慧教导我们连提都不可，是要建立一个积极的属灵盲期。圣徒在邪恶要像婴孩一样的单纯，在心智上做大人。今天就是可以令我们犯罪的事情学都不要学。所以没有人会找我打麻将，因为我不会打麻将。没有人会找我玩牌，因为我不会玩牌。你不会的东西你就不会有犯罪的试探。同样的，在色情的网页里面，为什么这些人知道去哪里看这种网页？他学，他去问，他去寻找，他去搜索。那保罗说不，我们在这些色情上，所有犯罪的事情上，我们要像小孩子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要去赌场。你不要说我进去里面然后看看看看他们怎么学，怎么你一学会就有可能有试探，你不学会的话就没有试探。我们小学读小孩子的时候，常常我们也不懂怎么样子的去拉那一种所谓的老虎机。后来朋友跟我们讲，三个桃子在一起就有钱掉下来，哦，你就学会了，以后你就会去拉了，希望那三个桃子放在一起。不会呢，你根本连碰都不要去碰。所以因此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这种圣洁的要求，圣徒必须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己的想象力和言语的空间。我们的眼睛要非常的小心我们所看的，使它符合圣徒的体统。那保罗不单单讲淫乱的这一方面，或者他讲的更加的生活的这一方面了。好了，淫乱这一方面我们或许可以靠着很多人可以胜过，因为基本上不去碰它。但是他提到的还有言语，哦，那就更敏感了。因为言语是每一天的生活的，他说我们的言语也要圣化。怎么圣化呢？他在用感恩来替代戏笑。好，第四节他说，因此往矣，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生活的圣洁不是单单体现在很隐秘的行为中，更体现在人的言语上。所以弟兄姐妹，听听你讲的话可以知道你灵魂的深处。如果今天你讲的话里面充满了这个正直的，充满了良善的，充满了爱的，那表示你的心是被爱所充满的。但是你内心的世界充满了就是埋怨，各样的这种不满，甚至苦毒的时候，你内心的世界是污秽的，是 被各样的苦毒所充满的。人的眼里就是灵魂的窗户。所以保罗说三种话，淫词那种秽泄下流的话，或者妄语，妄语就是空洞而欲望，不管没有上帝标准的那一种闲谈，各种各样污秽东西都在谈。戏笑的话，甚至带着黄色双关语，或是性暗示的低级幽默。今天很多人你在 TikTok 会碰到这些东西，今天你在网页上会碰见这些东西，甚至在很多这种脱口秀里面 会听到这些东西。保罗说这三种的言语都跟什么？都跟我们信徒不符合。信徒的嘴是不能讲出这些话来的。你过去还没有信主之前可能热衷于其中，但是你信主之后你要改变。我认识一个人，他信主之前满口污言秽语，他还可以三字经还有押韵，就当着他，你有时候听他讲就好像是在念那些诗这样子的。但是他信主之后一句我就没有再听见了，一句都没有听见了。为什么？他靠着主胜过了。所以基督徒也当如此。你不要说我还爱好这些东西，保罗这跟我们不相宜。他提出一个很有力量的替代方案，他说要说感谢的话，我们生命中感谢的话。其实在希腊的原文，细笑的话跟感谢的话在原文差的很少，音很靠近。但他的意思是说，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双关语，说我们要讲感恩的话，不要讲细笑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谈到感恩，感恩不是单单一个社交的礼仪，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属灵立场。一个满心感恩的人是对上帝的供应感到知足的。感恩的心是防止贪婪跟淫乱的最佳防腐剂，的确是如此。所以为什么每一年到了新春感恩礼拜，我们就要讲一篇感恩的信息，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信徒生活常常要什么？感恩。为什么？因为感恩就是知足，贪婪就是因为觉得自己缺少了什么，而感恩只是意识到在基督里已经拥有了一切。你想想看，人永远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如果你整天看比上不足的时候，你就不会感恩了，你就开始贪婪了。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多？我要更多，要更多。那为什么你没有想到 比下有余呢？因为你不会感恩。而你会感恩的话，其实你会想到上帝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属灵的恩典，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正走向天家的路，我们将来要与神永远同在。今生神给我们有教会，有圣经的教导，有许多弟兄姐妹。是的，人生的生活当中不会一帆风顺，但是就算在困难中，你也可以知道在困难中神有什么？神有恩典。在困境中还是可以数算上帝的恩典的。如果这样一个感恩的心，就使到我们什么？其实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很幸福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一直向上看，就觉得自己不足，不足就更想要得到更多，贪婪就来了。所以因此保罗教导我们，信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谈话不应该是拆毁性的、下流的，而应该是赞美的、建立人的，最终要将荣耀跟感谢归给那位赐给美善礼物的源头。所以保罗说，这样的一个感恩文化能让我们很自然地排斥了污秽，空洞的话语就像光很自然地排斥了黑暗的一样。基督徒生活久了，你跟基督徒的生活习惯的时候，你很难听有时候外面的人，哇，他们几句话就充满了污秽，几句话就粗话满天，你是没有办法很难接受的。有时候我坐在咖啡店，本来要想要喝一杯咖啡，有时候咖啡没有喝完我就走了，因为隔壁来了三个人，他们没有讲两句话就一句粗话，两句话就一句粗话，他的粗话好像他的标点符号这样，哇，你很难，你也想尝试去容纳他，但是你会感觉到你听了之后都说很辛苦，所以有时候你就在提前离开了。那不是我们比他们更高尚，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在神的恩典那个爱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习惯这种咸水的生活了，我们比较淡水的。这是保罗提醒我们。第三，我们能够活出圣洁，因为知道他是天上国民的保证啊！我们感谢上帝，你活出圣洁，因为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国。神说：“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我是圣洁的国度，你们在圣洁的国度活出圣洁。”所以第五节他说：“因为你们切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污秽、贪心，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贪心跟拜偶像一样，先讲这个无份的。无份的意思是说，他失去了承受基业作为继承人的权利。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过着这样的生活，你在上帝的国里面是没有份的。大家不要误会， 这并不是意味着基督徒的偶尔的软弱会失去救恩。保罗发出的这个警告是指的圣洁生活之所以如此紧迫的严肃性，因为它直接决定了我们人跟上帝永恒国度的关系。什么意思？当保罗说无论是淫乱、污秽、有贪心的，他不是讲一时的软弱的犯罪，他是讲习惯性的不悔改的活在这些罪中的人，一个人生命被完全被淫乱、污秽或贪婪所定义。比方说，如果你是基督徒，而你的朋友 跟人家介绍你的时候，他说这个人啊，讲到你说这个人是个淫乱的人，他到处去 犯淫乱的罪，他是这样的人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你不得救的，你以为你得救，你不得救的。为什么？因为你很习惯到人家可以定义你了。如果你说我是个爱吃的人，如果你说我是个，哦，那很正常，可能我就是真的爱吃，这是个习惯，我好东西我就爱吃。跟这个人是一个淫乱的人，你就明白那意思是什么了。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这样的人他们生活的很习惯，他没有任何什么属灵上经过圣灵带来的真实更新跟挣扎，这一种生活的状态本身就是他还没有真正得到重生，不属于上帝国度的铁证。民族有民族性，国家有国家的性，一个国民有国民的习惯。我们是在新加坡生活，我们新加坡的生活习惯，新加坡生活习惯是什么？奉公守法。如果一个人每天都是去破坏法律的话，他不像新加坡人。同样的，每个地方都有他民族性，民族性你不可能跳过的。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不是这样的生活的。上帝的儿女不是到处去犯淫乱的罪，到处去睡觉的，不是。信徒的生活很自然，他有圣洁的这一个面。因为我们要记得，圣洁的行为虽然不是得救的条件，但却是得救后必然出现的证据。保罗说，你要感谢上帝，你信主之后你会发现你过着活出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是信徒的一个记号。他后来再谈到贪心跟拜偶像一样，这是圣经的启示，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奥秘。所谓拜偶像，我们不是指那些像石头木头来磕头的，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里的拜偶像是指将受造的物放在造物主之上，将它作为满足你自己的安全感、价值感跟快感的终极来源。所以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个人把钱放在神的位置上面的时候，钱就是一切，用钱来定义。今天我跟你的关系是钱，我跟别人的关系也是钱，我做事的关系也是钱。什么意思？钱就是你的神，有钱你就快乐，没钱你就不快乐，钱就是一切。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吗？那个结果就是你可以为钱做任何的事情，包括伤天害理、伤风败德。这就是神。你知道信仰就是这样，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可以愿一切放在这位永生神的面前，我们甚至生命可以献给神作为什么？作为祭物。这是我们以神为神。但是如果你以钱为神的时候，你同样把你这个生命放在钱里面，人为财死，讲的就是拜偶像。所以因此你一切都会为着钱来做的，这就拜偶像。同样的，当这个贪跟色放在一起的时候，同样你为了服侍这个神，你肯不惜违背上帝的圣洁诫命，挪害灵舍的，来损害灵舍的利益，这些就是拜偶像。所以为什么就可以解释，有些人为了这些宁愿为了私欲牺牲家庭跟健康一样，这在灵性的本质上跟像异教的神灵献祭毫无差别。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在外面有了关系，他宁可毁了自己的家，本好美好的家庭毁掉，因为那个就是他的神，那个就是他的偶像。所以保罗说，你贪财贪色，同样的都是拜偶像。因此这种内在隐藏的偶像崇拜 在现代的物质社会中表现得很隐秘，因为没有人看得见，但它对灵魂的毁灭性跟古代那种露骨的祭祀是相等的。古代你可能把孩子献给这个神明烧死他，今天你可能把你的家毁了，为了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保罗说贪心就是拜偶像。接下来保罗继续的谈到的是，我们不要碰这些东西，言语上胜过这些东西。然后他说不要被人的虚浮的话欺哄。保罗这里是一个提醒，当时候的教会圈子内可能存在某些错误的教导，主张因为上帝有丰富的怜悯，因此信徒继续活在道德败坏中也没有关系，上帝很怜悯很怜悯，你犯罪吧没有关系，上帝会赦免你。或者主张身体的罪并不会影响灵魂的圣洁。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就是当时候有着这样子讲的。其实两千年后的今天，这个东西有离开我们吗？没有。任何淡化上帝对罪公义审判的言论，在保罗看来都是极度危险的虚浮之谈。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听过超级恩典，超级恩典讲的就是这样，耶稣已经赦免你了，你不用再悔改了，耶稣已经赦免你了，你犯罪也没有关系。甚至他们极端到一个地步，他说就算你背叛上帝你还是得救的，你否定主你还是得救的，因为超级的恩典耶稣已经赦免你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拒绝虚浮的话，防范恩典的连接化。你看保罗怎么说，他说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他没有说没有，他说悖逆的信徒，没有悖逆之子，他不是属神的。因此保罗反驳道，上帝对罪的恨恶是很真实的，我们做信徒一定要很清醒，圣徒的生活呼召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生死存亡的真理。什么意思？得救跟不得救跟圣洁的生活是密切的关联。恩典并不是给罪人犯罪的执照，去犯罪吧去犯罪吧，而是给罪人胜过罪的动力。我说过了，我们得救的人可以胜过罪的，可以胜过这些保罗所讲的不要去碰的，因为神爱我们，因为我们有上帝的生命，因为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因为我们有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有弟兄姐妹团聚彼此连接的这种力量。所以保罗特别提醒的接着下去，他说你不要跟他们同伙。这里讲的不是指在物理上的隔绝，哦，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周围，我们朋友还是很多这样的人。他的意思是我们要跟他们有分别，在灵性上道德上有分别，不要参与他们的邪淫，就是对那些导致上帝震怒的罪行跟外邦人有份，不要参与他们的邪淫聚会，不可在价值取向上与他们一样。就好像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们不在乎性的贞洁，他们生活可以很随便，人可以在结婚前结婚外生活的关系很随便。现在你知道在大学当中很流行什么同居，好就来不好就分开，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价值取向，我们做信徒的特别青年的子弟，青年的信徒不能拥有这样的价值观。我们还是要什么老旧，我们还是要保守，因为这些不是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知道神仍然在我们的当中来施行鉴察，价值上不要取向他们这样，回到圣经，回到圣经的教导，这就是不跟他们同伙的意思。而保罗在这里的诫命不是给个人的，是给整个教会听取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信徒就代表这个教会，信徒维持个人生活的圣洁，本质上就是维护教会团体的什么的圣洁。所以因此教会应该成为这个堕落世界的圣洁的立柱，让人们在这里看到不是对世俗邪荡的拙劣模仿，而是清晰的反映上帝的属性。 如果人到教会里面听的跟世界听的那一套一样的话，我们是什么教会？如果教会容忍犯罪，像世界上容忍犯罪这样，那我们是什么教会？我们今天是有耶稣基督宝血的赦罪跟宽恕，但我们也知道圣洁生活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那保罗就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提醒之后，我们就第四方面就想圣洁的生活在今天我们怎么来实践。首先在数码的时代，我们一定要跟眼目立业，因为每一天我们上网，我们听，我们看。今天充满色情跟物质诱惑的数码时代，信徒需要自己为自己的屏幕立定界限。你要知道有些网页，有些网站就是不能进去的，数码化定义下的连提都不可，就是现代可以转化为不可点击，不可关注，保护你的眼睛来保护你的心灵。这包括那些主动避开含有淫秽暗示的影视内容，选择好的片子，不要选择那种污秽不堪的片子，取消关注那些宣扬物欲至上的社交账号。有一些他整天跟你讲，就是整天介绍你世界上的时候什么美丽的衣服、美丽的美好的生活方式，不断的物质上在推出来的。还有数码社交中那些坚持言语的纯正的，就算你的 Facebook 里面可能有一个人在里面整天骂粗话、三字经，或者讲一些肮脏脏的东西的，我们要脱钩，我们要脱离。因为如果信徒在私底下消费这些内容的话，那么他在公共场合的见证就会因为内心的沉寂物而软弱无力了。以弗所后来这个海港为什么会衰败？原来它有条河，慢慢的有泥沙堆积堆积堆积，结果没有人去处理，渐渐的海就不再进到他们的附近，以后他却离开海五公里了，两到五公里了，表示什么？因为这些沉寂物使他脱离了那个地位。基督徒也是这样，你没有力量的，你如果你每一天看这些东西，消耗这些东西的话，你生活哪里有力量？你那里会起来说我要侍奉上帝，我会爱主，我要渴慕上帝的话，不会，你属灵的胃口已经破坏了。更严重的是，正如我讲的，如果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的话，你得救吗？所以求主让我们明白，在这个数码的时代，我们的确要有一些的约束。还有用感恩重塑我们的社交文化，在职场跟人际的关系中，拒绝参与这种黄段子和八卦的谈话。如果你同事有喜欢讲这些，你就不要参与他们，你可以讲别的，但这些事情就不要参与。用很建设性的造就了你言语跟时常感恩的态度来转化你周围的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基督徒生活的地方是可以让言语更加纯正的，因为你讲纯正的言语，其实人喜欢我们用纯正的生活方式，人都喜欢这个纯正的。因此我们用感恩来对抗消费主义的偶像崇拜。当代的贪婪常常被包装成为财富自由优越的生活方式，你也很多的钱，你要过怎么样优质的生活，但真的只是这样吗？还是背后有贪婪？贪婪就是拜偶像。所以我们要信徒们要重新审视什么是我们终极的安全感的来源。你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上帝的供应，还是你的金钱？更多的钱，更多的钱，更多的钱。你的快乐从哪里来？你的平安喜乐从哪里来？是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吗？对抗消费主义的唯一良药就是感恩的习惯。当一个人培养起每一天数算恩典的习惯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种属灵的知足感，而这种知足感能够熄灭贪婪的火焰。的确如此，所以有首诗歌说，上帝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你越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其实你觉得是的，物质上我可能没有那么丰富，但我没有，的确神没有给我缺乏，上帝给我足够，我甚至可以帮助别人，至少我不用沦为乞丐，我不需要到处去乞讨，而且神的确有很多恩典是看不见的恩典在我的身上。 这就是使到我们不会觉得我不够， 我不能知足，我是可以知足的。保罗说贫乏丰富我们都能够面对。所以在一个被营销广告不断催生欲望的社会里面，一个充满感恩生活简朴而乐于施舍的信徒，其实本身就能够打破偶像崇拜权势的光明之子。是的，信徒是可以不受物欲的横流所抓住的。你今天看一样东西，你可以买你可以不买，这就是自由。今天你看到一样东西你非买不可，就算没有钱你会借钱来买，那就是物欲的捆绑。其实你会慢慢的在神的丰盛的里面，物欲变成不是最主要的。所以圣经说人有衣有食，敬虔加上知足，就当什么，就是大利了，就是自由了。更重要的，我们要铭记我们是天父儿女的这个尊贵的身份。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力量来源不是对地狱的恐惧，而是天父之爱的回应。为什么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神爱我，而且圣洁生活是那么的美好。因为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理当我们的生活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而圣洁的生活不是那种苦涩的道德苦修，而是作为蒙慈爱的儿女对那位无限美好之父的自发的模仿。你怎么看圣洁生活？如果你圣洁生活的是哇很痛苦的，在那边什么都不能做，又想做又不能做，那种修道厌世，那你错了，观念错了。什么是圣洁的生活？我们住在热带的地方，我们有一种习惯叫做冲凉。每一次天气很炎热，我身上汗臭味的时候，你冲了凉之后感觉什么？哇，那种什么舒适平静喜乐，所以你想再回去冲一次，对吗？我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如果今天你掉到粪池里面去，爬出来了之后第一件事情你要做什么？到现在没有个人回答我，要去吃炒粿条。每个人都回答我的同样的答案，赶回家冲凉让它干净。各位，灵魂也是如此。其实你越圣洁生活的时候，你享受那种自由生命的丰盛，它就这个世界的物欲真的不再有吸引力，因为你真正享受那很美好的。他要求我们放弃那些廉价而污秽的感官满足，转而追求那份在基督里的更高级的满有荣光的喜乐。是的，在这个充满了旖旎跟黑暗的世界，每个基督徒的自守圣洁感恩的生命都是一座移动的圣殿，将上帝那永恒灿烂的光辉带给每一个渴望真理的人。你渴慕吗？活出这个圣洁。你活出这个圣洁，你经历了上帝的应许的喜乐丰盛自由吗？你一定会经历到。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反思，我们来想一想，在过去我们为着我们圣洁的生活感恩，但如果我们还有要胜过的罪，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他得胜。但是如果我们的确有人困在罪中，在这样的罪恶里面，我们要寻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慕道的朋友，不是外在的模仿，乃是内在生命的更新。我们一定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求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拯救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来祷告，来默想，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恩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早上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在这个污秽的世界里面，我们是你蒙爱的儿女，我们能够效法你，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来胜过这些的污秽，使我们在今生能够出污泥而不染，能够在今生虽然周边的世界是污秽，我们却可以享受生命平安喜乐。愿你继续帮助我们活出圣洁，让我们享受神儿女的美好的生活。 我们也纪念我们当中有人软弱在罪恶的捆绑中，求主让他们靠着主来得着释放。我们也想到很多人在罪恶的世界没有信主，他们不知道有更美好的这一面，愿主怜悯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接触福音，渴慕主，然后来到主的面前。今天在我们当中或许也有慕道的朋友，或许有人还没有信主，主你也继续在他们的心中帮助他们，让我们一同在短暂的今生切实在圣洁生活的里面，我们再次为所领受的献上感谢，如此感恩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门。